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3号，公元2015年5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鼓励佛教不同宗派间相互学习。印度政党主席表示，为了避免中国失望而未拜见达赖喇嘛。国际支持西藏网亚洲区会议圆满闭幕。地震后，中共拟放松尼泊尔藏人返家限制。西藏比如县2名藏人遭当局无故毒打。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应北西藏上密院向信众传授佛法时，呼吁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僧俗们要认清大家都源自那兰托传承这一事实，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昨天5月10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应允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面向5000多名外国及藏人僧俗信众展开了为期4天的佛法教授活动。达赖喇嘛尊者首先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传法经典内容或时间安排过多过长的话，会感到力不从心。近日有德国医师告知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同时，也提醒尊者如今是80岁而不是18岁，健康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衰退。尊者表示，这位医师的话非常在理，所以这次传法会时间如果太长就会感到疲惫。在法会前的佛法基础阐释环节中，达赖喇嘛教导信众们不能只一直宣称自己有法有教，却不了解佛法的真正含义。要修持密法，就要勤学佛法，重视菩提心与空正见的修持。面向来自各国的信众，达赖喇嘛尊者也告诫说，今天你们之中大多都遵循祖辈的信仰而成为佛教信徒，信奉的也都是源自那兰托传承的佛法，但是许多自认为是佛教徒的人被问到佛法的含义时都给不出合理的答案。所以我们必须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改变只怀信仰重视诵经祈祷却不了解所信仰佛法的这种局面，一定要将精力放在对佛教经典的学习上，这非常的重要。在昨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还阐释了佛教不同宗派间相互学习的重要性。尊者指出，藏传佛教有不同的教派，在修持密法方面有些许的不同，但不论是格鲁萨迦还是宁玛派、噶举派与觉囊派，大家的根本源头都同样是印度的那兰托传承，所以各教派间应该互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不要只关注自己教派的经典。据了解，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在上密院为期4天的传法会中将教授3主要道缘起赞与菩提道次第摄诵等经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执政党人民党主席阿米特夏访问达兰萨拉时，原已确定的拜见达赖喇嘛尊者计划突然叫停， 他稍后解释说，是因为考虑到这可能会对莫迪访华行程所产生的影响。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夏于上周六5月2号访问达兰萨拉，原本行程中安排了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但稍后这一计划被突然取消。今天印度多家媒体均报道了阿米特夏受访解释取消会面原因的情况。他向媒体表示，在会见达赖喇嘛前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信息，指出这将造成中国方面的失望，因此才取消了这一计划。据悉，阿米特夏被告知在总理莫迪访华前进行这样的见面非常不适合，他也表示这样的会面将向中国传递负面的讯息，但他也强调见面的取消没有破坏印度与西藏精神领袖间的关系。他还指出，总理莫迪自己就极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与达赖喇嘛见面。印媒引述阿米特夏的话指出，见面的取消只是外交而已，虽然藏人们感到失望，但是达赖喇嘛会明白。另有印度媒体报道说，达赖喇嘛尊者上周六9号在为喜马希尔邦甘格拉县新成立的一家地方新闻中心进行揭幕时表示，中印间如果能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友谊，绝对会是受欢迎的一步，因为这影响到的不但是中国与印度，对西藏与其他国家同样重要。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国际支持西藏网亚洲地区第6次会议于昨天10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设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国际支持西藏网从本月8号至10号间举行的第6次亚洲地区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圆满闭幕。在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来自亚洲15个国家的60多位各大援藏团体的代表，主要围绕如何在亚洲地区开展更有效的援藏活动，怎样加强援藏团体间的互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国际支持西藏网成员吉扎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在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士们除了探讨有关如何在亚洲地区开展更有效的援藏活动外，还就如何纪念达赖喇嘛尊者80岁诞辰、怎样唤起西方国家对中共孔子学院入侵的警觉，以及向国际奥委会施压抵制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等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吉扎表示，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底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因此与会的援藏人士们也做出决定，将在各自所在地建立联络小组，向国际社会加强开展有关西藏环保问题的迫切性，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西藏高原所造成的影响。国际支持西藏网成立于2000年，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设有联络处。该团体的宗旨为结合各大援藏组织的力量，向世人介绍西藏自由抗争，加大和平非暴力运动。至今已有180多个援藏组织加入了国际支持西藏网。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共拟借机放宽对该国藏人难民躲避赈灾、返藏探亲的限制，有不少藏人都对中共此举背后的最终目的心存疑虑。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尼泊尔境内4月25日发生强烈地震， 遇难者人数已超过8000人，至今余震不断。而自由亚洲藏文部驻尼记者报道说，地震发生后，中共政府借机放宽了对尼泊尔境内藏人难民返藏探亲的限制。据悉，中国专门为那些想要躲避震灾、想要暂时返藏探亲的藏人难民，制作了回国藏胞探亲登记卡。尼泊尔藏人难民可通过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申请为期6个月的旅游签证。更有消息称，西藏自治区中共政府特别派遣官员前往驻尼泊尔大使馆，负责与此有关的事务。一些与中共有特别联系、常年往返西藏与尼泊尔的藏人，大都拥有护照，或者很容易就能拿到签证。而普通藏人难民在2008年西藏山区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后，返藏探亲一直受到了比以往更加严格的限制，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签证。报道指，此次当局放松限制后，前往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申请返藏签证的藏人难民有所增加，但大部分藏人对中共此举的背后目的都心存疑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一老一少两名藏人遭到当地警察的无故殴打，其中的年迈藏人目前在拉萨市人民医院中进行抢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上周四5月7号西藏时间晚上11点钟左右，一名叫南杰丹增的53岁藏人与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年轻藏人在路上突然遭到2名陌生人的殴打，稍后得知行凶者是当地的警察。印南西藏斯拉寺僧人雅培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2名被殴打藏人的家属及当地民众愤而前往当地警察局进行对峙，警方承认了行凶者均为警察，并称殴打2名藏人是因为被他俩辱骂为走狗。据介绍，受重伤的年迈藏人表示自己根本未辱骂警察。目前这名藏人由于伤势严重而从当地的纳曲人民医院转至拉萨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当地的藏人民众要求有关部门尊重依法治国的理念，对无故殴打藏人的2名警察进行处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与以色列农业技术部门近期在印度南方贝拉库北藏人社区联合举办了有机农耕方面的培训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报道，为了提高流亡藏人社区的农耕技术水平与农作物的产量、质量以及出销途径、经济效益，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与以色列农业技术部门于近日联合在印度南方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举办了有机农耕知识培训活动。据报道，特从以色列请来的农业技术工程师达米奔霍宁在此次培训活动中向流亡社区的藏人农牧民教授了农耕与现代化机械的操作技术等。培训方在经过数天的研究讨论后，特设为为期1年的有机农耕培训项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